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们现在这个开始讲第四讲，讲耶稣的复活。因为很多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能够相信死人可以复活，死人怎么可以活呢？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耶稣的复活，如果说在2000年以前科学还不怎么进步，人还比较愚昧的时候，大家这么说还可以，那今天科学都这么发达了，还说耶稣的复活，都什么时候了？觉得很陈旧。但是很奇怪，圣经非常明确地说，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基督教就不存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说啊，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就不用讲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是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基督死了都不能够复活，你信他人怎么能够复活？如果基督不复活，他就不是神，那我们信的基督根本不是神，你信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保罗讲，如果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因为他不是神。一个人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怎么能够洗我们的罪？除非他既是神又是人，他的血才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罪。所以整个基督的复活乃是信仰的根基。有人就说了，你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奇怪呀？为什么不选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事儿做根基呢？明明大家都不信复活，你偏偏要选耶稣的复活是根基，你不觉得很傻的事情吗？实际不是傻呀，事实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你不信还是这么宣称，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呢？2000年以前的事儿。实际耶稣的复活的过程，耶稣复活的意义可以说是一个神学范围的范畴的事。但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本身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时空当中的因果关系。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考证历史的办法来考证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比如说，我们都没有信看到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不对？1911年发生，那怎么我们就确信辛亥革命确实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呢？因为它有一系列考证历史的办法，有文物啊，有当事者的见证啊，有照片啊，有实物啊，是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辛亥革命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今天同样，耶稣的复活本身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正发生的。我记得我信主以后就想整理一下耶稣复活的证据，就费了好大的劲了。为什么？线索太多，证据太多了，最后大概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慢慢理出一个头绪。最后我就发现证据实在是太多，所以证据呢，我大概把它分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事实本身的证据，就是耶稣复活的事实本身有什么证据没有？这个证据里边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耶稣被埋葬以后第三天尸体不见了，这是一个事实。第二呢，耶稣复活以后多次向门徒显现，
第三，耶稣复活以后，门徒整个改变，这三件事情都是和复活之地有关系。第二是历史的考证，历史的考证分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当事人的见证，第二是史学家的记录，第三是这件事情对后世的影响，第四是教会的兴起。这是第二方面，历史的考证。第三，圣经的根据，因为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早在圣经就预言了，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第四，当今的见证，每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他自己过人的生活当中和这个复活主的相交。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一个方面，事实本身的证据。事实大家知道，主耶稣是在礼拜五啊被钉十字架受难，然后呢当天晚上就被安放在坟墓里面。这个坟墓大家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它很干燥，所以这个坟墓就是这个人过世以后啊把它洗干净，然后过各种香料啊涂抹上去，然后有好多白布啊一层一层的裹，就像埃及的摩乃伊这个世界啊，不放，然后呢在这个石头山里边找一个洞子呢把这个尸体放进去以后，然后再找一块大石头推过去把这洞口封住，这就是一个坟墓。不像我们中国人的地上要挖一个土坑是吧，这样埋上去，因为它那地方很干燥又很热，还加上有香料，所以这个尸体就保存时间很长不会腐烂啊，所以就这样。但是呢第三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当一些原来跟随过主耶稣的妇女再去看那个坟墓的时候，发现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就这墓开石头已经滚很大一个石头挪开以后，就赶紧就碰见了天使，对吧？他们就去报信，报信以后彼得和约翰就是耶稣的最爱的三个门徒的侄儿就跑去一看，进到里面一看，尸首没有了，但是呢裹尸的布还在，裹身体的布在一个地方，裹头上的布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整个就是实际情况，就尸首没有，不知道上哪儿去。是这个事实是耶稣的门徒承认的，反对耶稣的犹太人承认的，罗马政府也是承认，都知道这是个事实，尸体没有。那尸体上哪儿去了呢？就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最有蛊惑力的说法就是说，是耶稣的门徒趁这些守卫的人都睡着的时候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因为他们到时候发现的尸体没有了以后，当时这个守卫这个坟墓的一队兵啊就回到有这个耶路撒冷去报告了，那这个大祭司啊这犹太人就说，你们就这么说，当你们都睡着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去把尸体偷走，这个说法本身啊是很不合逻辑的。如果耶稣这个守这个坟墓的兵都睡着了，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走了？是不是都睡着了谁看见？如果这个守坟墓的兵丁没有睡着，他怎么会让耶稣的门徒去偷尸体？他说是这个，你怎么从逻辑上讲不通？你比如有一天你说你到法院去告，你说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睡着，突然隔壁有一个人进来把我们家电视偷走，你说你这会立案吗？立不了案，对不对？你都睡着，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隔壁把你电视抱走？就同样的问题，都这个守这个坟墓的兵都睡着了，结果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没有，你谁知道？所以这本身从逻辑上就不能够成立，但是就一直流传到现在，都还很多人还这么说。而且说实在的，即便所有的守这个坟墓的兵都睡着了，耶稣的门徒根本没有去偷尸体的这样一个动机啊，他去偷这个尸体干什么？耶稣在生前就说了，我要死，死了第三天要复活，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说最后耶稣一定十字架怎么样，所有的门徒都跑了，不还没有钉十字架呢，耶稣一被抓起来都跑了，跑了四散，只有一个人敢跟着过去，就是这个大子弟彼得，他要看看他们把他到哪儿去，他最勇敢了，就被人发现说这个人跟耶稣是一块的，他三次不认主，他没有办法，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发誓我不认识他，这么坚定一个最后都不敢认，何况那一跑散了呢，就更糟糕了，所以大家都说彼得很软弱，我说你不要说彼得软弱， 他软弱是因为他敢跟过去，你不软弱是因为你早就跑，对不对？他敢有这个勇气敢跟，他才会表现自己的软弱。如果他都躲起来，他还能有软弱能表现出来？所以对彼得要公正的，他敢跟着大祭司院里面去看，这就是很勇敢的事情。但是人还是软弱的。主耶稣早就说了，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早就告诉他，他说不行啊，我就是死我也跟着你，我怎么会不认你？果然就是这样，人就是很软。你看，是这个耶稣被抓以后，门徒都跑了，在十字架下边，只有约翰一个人在，都不敢在。所以耶稣一死以后，整个都没有希望了。所以门徒们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的严重。因为这时候主也死了，他在偷这个尸体干什么？而且他即便真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动机去偷尸体，他还有这一份从容吗？慢慢的把裹尸布解开，光把尸体偷走，那还不连着裹尸布一块儿都带走了，对不对？还要把裹尸布专门剪下来放在坟墓里，把尸体偷走，哪有这种可能性呢？而且如果是这样，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然后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就是耶稣复活，那就说耶稣的门徒撒了一个弥天的大谎，到现在二十一基督徒都还在受骗上呢，他是最大的历史的罪人。但是这个说法连很多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他们都不同，他们虽然不接受耶稣是神，但是他们知道耶稣的品德高尚，知道耶稣的门徒品德高尚，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都反对这种说法。而且再退一步说，如果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那就他们的撒谎，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一个人撒谎，他一定是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的私利，他一定要有利可图他才会撒谎，或者为了一个什么利益。但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不是得到什么奖励啊，不像我们今天去传道，到时候还欢迎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是啊。你要宣传耶稣的复活，你受到的是鞭打、监禁，甚至是杀头。那怎么可能有人是为了自己编造一个谎言，最后把命送掉呢？果然最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卖主自己上吊以外，除了老约翰最后活到将近100岁在拔摩岛写了启示录以外，十个门徒全部为主殉道，就是因为宣传耶稣的复活。初期教会也没什么教义啊，就是我们的主出死里复活，你看保罗到雅典去都是讲这个复活。那他为什么为了自己一个谎言把命送掉呢？从来没有这样的逻辑，也没这样的现实。你就看人类的历史，很多时候一些仁人志士，他会为了一个理想去把自己命献出去，有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这个理想可能是对的，可能是错的，可能是现实的，可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起码当他在为他死的时候，他要相信他是真的，他绝不会他自己明明知道一个假东西去死啊。我记得很清楚，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学校分两派，那后来我就被对方抓过去，抓过去打呀，鞭打，这么粗的电线鞭的鞭子，这么长的皮鞭，这么厚，一鞭子出下去就是一道血，然后把那暖气的管子都锯下来，就这么铁管，一棍子抽下去，这手就不能动。这打了3天，我浑身都打肿了，全都是刺了。当时一个条件，说你这派错了，你应该造反加入我们这派，就这个条件，你只要造反加入我们这，马上就把你放。当时我真是顶住，我说我没错，是你们错了，就这么顶住。那如果我当初就知道这两派都是上当受骗，我早就造反了，那哪一派不一样？那我哥们，你说你两派打是错对吧？当然是错，但当时起码我要认为我是对的，我才会挺住，不受不怕皮肉之苦，对不对？宁可让他把我打死了，我也不认。那我早知道那是错的，我还会去这么做吗？不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一个人绝不可能为他明明知道一个虚假的东西，一个谎言的东西去把命上掉。所以耶稣的门徒没有必要去为把尸体偷走，然后去宣传说耶稣复活，然后去受鞭打、受监禁、受杀头，没有这个动机。 所以今天虽然说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是一个很具有蛊惑力的说法，但是你从哪一个方面的分析都站不住。当然有人说是罗马政府把尸体偷走了，那这个也更说不过去了。罗马当时就是为了要维护人秩序的稳定，他们就不需要犹太人起来反对他们。如果罗马人把尸体偷走，反倒造一个耶稣是神，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那岂不是当时的这个中东地方更不稳定？有人说是犹太人把尸体偷走，怎么可能？他们就是怕耶稣复活啊！你如果你们读圣经就知道，他们去见这个比拉多的时候，说这个人没有死以前就说他死后三天要复活，所以一定要好好看守这个坟墓，省得他的门徒把尸体偷走以后又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啊，将来的灭火就更大了。所以比拉多说去啊，就派一堆兵丁守住。所以他们绝不愿意是让去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对不对？而且如果他们真是打错了算盘，一直想错了，把耶稣的尸体偷了，当门徒的宣战说耶稣复活了，他们的尸体交出来就完了，对不对？你们根本没活在这儿，对吧？你还有什么基督教还有什么可讲？他们什么当耶稣的门徒在宣传耶稣的复活了，完全是沉默，就是不让他们讲，不能再讲耶稣的复活，但他拿不出反证说耶稣没有复活。所以从这些你看得见吗？所以耶稣尸体不见了，所以这个从哪一个方面分析，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啊，这是尸体不见。第二，不仅如此啊，耶稣复活以后十次向门徒显现，如果加上保罗在大马士革上在大宫中见到耶稣，那是十一次，光是这个显现十次，有时候是在白天，有时候在晚上，有时在屋子里边，有时候在山上，有时在湖边，各个地方。有人说这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幻觉是有可能出现，但是绝不可能是这样。当一个母亲在战争中失掉他的儿子，很心爱的儿子，也许这个时候他坐在他儿子常坐的地方，他的儿子的寝室里，他突然就会很悲伤，也许这是出现一点幻觉。但是耶稣的门徒这时根本没有任何出现幻觉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就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你看当这妇女看见耶稣的坟墓空了没有人的时候，又害怕又惊喜啊，就这圣经的描述，然后赶紧去报告彼得说主复活了，他们说这是还胡言乱语，因为他不相信妇女做的见证是真的，说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复活？你看耶稣复活就告诉他们，他们不信了，他根本没有产生幻觉的这种可能性，这种生理的接触，你除非老是想哎呀主是不要复活，你真这么想还可能，他从来就不想。而且耶稣的复活不是说一闪就没有，耶稣的复活可以长时间和他们一起谈话，大家还记得在以马忤斯路上吗？啊，他们碰见两个门徒，一直耶稣陪着他们走，最后让他们留下，耶稣他非要让耶稣留下，当耶稣在剥饼的时候，哇，他们眼亮了，认出是主。耶稣可以在加利利的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饭，给他们做饭，所以大家一看都知道是主，但是谁也不敢问他是谁，知道是主，所以上面以后鱼呀什么饼都给你准备好了，长时间一起谈话，不是一闪就没有了啊，这怎么可能？可能是出现的是幻觉，不可能是幻觉，而是最多一次是500多人同时看见。难道500多人都同时出现幻觉？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耶稣显现十次以后，40天以后突然就不见，升天了，所以再看不见。那你如果幻觉显示，为什么刚好这40天里面老出现幻觉？40天以后一过40天就没有幻觉啊？所以这些都不能够解释。所以这个是真是主耶稣的显现，而且你们会发现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专门向门徒显现，所以你看见神的这个伟大呀，他是为什么要坚固门徒，要告诉你你所信的主真是神，你们要坚固这个信念去传福音，他都没向不信的人显了，你看你当初把我钉死干了我复活了吓你们一跳，没有做的，什么做这个事情啊？就只是向门徒显现，不向一个不信的人显现，还坚固他们的心，让他们将来能够去传福音。果然如此啊！当他们看见门徒的显现，门徒看见耶稣的显现以后，整个改变，焕然一新了。所以，如果你们读福音书啊，你读到耶稣被钉死以后，那个门徒那个害怕，一下您从福音书一下翻到使徒行传，讲到圣灵这个浇灌以后，整个。门徒完全就摆了， 完全的变成一个新的人。当然你说为什么变成新的，因为五旬节圣灵浇灌是吧，但是当你圣灵浇灌，圣灵浇灌的前提是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升天以后才会拆派宝会士下来，所以宝会士下来是主耶稣升复活升天的一个结果。门徒彻底改变，你看我刚才讲的彼得大子弟，对不对？很有血气，又很勇敢，也很可爱。他首先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耶稣刚表扬他，我一会儿又不行，主啊不可爱，主说我要去受死，不可啊，主啊你不可，马上耶稣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啊，你只体会人的意思，你不体会神的意思，最后三次不认主，但是就这样神为他祷告，是最后他真是完全是，所以这耶路撒冷一次不倒，三千人归主，就那一次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大胆起来讲的那个正是主耶稣啊，刚受难复活不久，大胆的讲，圣灵在咱们的心里动工。最后相传，彼得是在罗马殉道，没有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记录，就很多的传说，所以他已经当时在大逼迫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啊罗马，但是后来在路上碰见主，所以说主说你回去，到罗马城为我做见证。最后他被钉十字架，而且是倒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同钉十字架，倒过来钉。大家还记不记得门徒中间有一个门徒叫多马的，他疑心很大的啊。所以有一次主耶稣跟他们显现，十个门徒同时看见多马不在。当主耶稣离开以后，十个门徒同时对多马说，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亲自要用手伸到他的这个钉痕里边去探一探，否则我不会信。你看看这多马的心刚强到什么程度，十个门徒向他作假都不信了。哎，一个礼拜以后，神再一次显现，多马还没开口呢，主耶稣就说了：“多马，你过来，用你手来探探我的伤痕。”多马一听就知道，他的心思一点，神早就知道，说：“马上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的人就信了，就有福了。你看多马这一次看见主耶稣的显现，整个改变，原来那么疑惑那么多虑的一下改变，最后就到里海啊，这个原来这个俄罗斯一道传道，最后到了印度阿富汗这地方传道。所以印度现在还有很古老的多马教会，就是这个圣多马啊，这个建立的，最后相传是在东印度殉道，被人用石头打死。你看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原来是迫害基督教，这么厉害的，见了基督就下来见你，为什么一下变成这么伟大一个使徒？因为在整个大马士革路上正走的时候，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那次三天呢，眼睛瞎了三天，最后神启示他，就突然把他改变，就变成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很伟大的使徒。新约圣经里边呢，一多半都是保罗的著作，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神所重用的器皿。为什么会改变呢？如果主耶稣没有真正从死里复活，如果主耶稣没有真正向他们显现，他们生命怎么会这样变？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尼克松做总统的时候，他手下有个幕僚班子，就是智囊团，其中有一位叫做 Charlie Colson， 这个是学法律的，很得力的尼克松的一个刀斧手，政治上的刀斧手，很厉害。后来尼克松这个人我觉得还是蛮有远见的一位，后来他这个访问中国啊，谢尔南秘密访问中国，和中国大臣一起和解，然后一起访问越南啊，从越南撤军，所以在这外交上是频频得手，就后来就爆发了水门事件，就是他们的人在人家民主党的里边安了窃听器，这个就曝光，实际民主党肯定在这边也有，你没发现就是啊，你就有我就有你啊，所以开始尼克松都没当回事，这个算什么事儿？我后来越吵越大，他就觉得有点慌了，就把他手下最亲近的十个人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 Charlie Colson， 所以大家订立攻守同盟，说如果检察官问起来，我们大家是众口一词，就怎么怎么说，就把这事儿压过去就完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从尼克松召集他们订立攻守同盟，
到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前后大概两个礼拜就把他们的主办了。是这个 Charlie Carson 也是因为说假话最后坐了监狱，
他在监狱里边悔改信主，为什么？他就是读到了福音书了。他说你看我们说了一点瞎话被判刑，但是绝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判几个月就把你放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尼克松我们的主还是主啊，还是主人啊，他还掌握着总统的大权，他还可以调动军队，对吧？他还有全国的大权，就是这样，我们连一句谎话做几个月见到都不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主人就卖了。但你说这个耶稣的门徒是凭什么？他的主无权无势，而且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还要拼死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宣传这个主复活呢？唯一只有一个解释，一定主的复活是真的，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把命献出去？他就自己比自己，所以最后他是在监狱里，就是想到这儿他信主了。他后来这个出了监狱以后就办了一个监狱团体，向全世界在监狱的人传福音。哇，这个人很有才华，我读过他好几本书，写得非常的深刻，也是被神所用的一本。所以你是看得见吗？所以很多事情你要通过比较你才能看得出来。所以耶稣的复活这个事情的本身，尸体不见了，耶稣的显现和门徒的改变，你就看到这个三个方面，看得它是很真实的。你说哪个方面的基督都可以。那第二个方面谈到了历史的考证。历史的考证我当时就谈到了当事人的见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事人的见证其中有一个就是保罗啊，我刚才讲的保罗。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第六节他这么说，他说主复活以后多次显现，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就是说五百多人同时显现，到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7年或者56年57年。那我们如果说耶稣是在33岁受难，就是在主后30年左右受难的话，那么这个是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离主耶稣受难只有20多年的时间。他就说，所以当时主耶稣有一次向500多人显现的时候，当他写的时候20多年以后呢，一多半到现在还活着，但是也有死了的。就这个，如果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耶稣的显现是假的，这哥林多前书根本就存在不下去，你说瞎话了。因为当时500多人当中一多半到他写这本书的船员的时候都还活着呢，说没有啊，我没看见，是不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当事人的见证。如果我今天写一本书，我说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谁谁谁20多年死了现在复活了，你说我这本书卖得出去吗？卖不出去，没人做见证的，谁能做见证？我说谁谁看见的，没人看见。是，所以这保罗这本书哥林多前书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佐证。而且除了基督教以外，很多非基督教的史学家都记录过。你像在这个犹太人上很重要的一个史学家叫约瑟夫，约瑟夫最后写了一本犹太古史，还写了一本犹太战史。他在犹太古史里边也讲到，他说那个所谓基督就是耶稣，他的弟弟雅各被人用石头打死，这都是真的，是圣经。然后他还说耶稣是一位聪明人，假如我们的称他是人，这个人是弥赛亚，第三天他活过来了，显给许多人看。这件事及许多其他的奇事都说明了圣先知所提到的有关他的事都是准确的。这个人不是基督徒，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大家后来还发现了在撒玛利亚，大家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的犹太地上面就是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在上面是加利利啊。撒玛利亚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初这个大卫王完了以后，所罗门王，所罗门完了以后，整个国家就分了啊，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太国啊。后来先后都灭亡，灭亡以后，他们就把很多人都掳过去，掳到外邦去。然后撒玛利亚就这边的北国的以色列就移了好多外邦人去， 就想把它彻底把它更换，所以他们这边北边就没有建设住，所以很多是外边人通婚，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当时以色列国的北国的撒玛利亚的地区啊，就当时就也出了一个史学家叫做塔勒，他写的一本书大概是在主后50年左右写成的，就是比保罗的哥林多前书还要早，但是呢这本书的已经找不到绝迹了，可是呢后来有人在公元三世纪写了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有些东西还保留下来。其中有一点就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就说这个他类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史学家，在他所著的书的第三卷当中呢，对耶稣受难的时候遍地都黑了的情形解释为日食，我照我看来不合道理。他就说这个他类在这个历史书中写到，当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受难要死以前，不是圣经记载了就是天都黑了吗，那他那呢就解释为这是发生了日食，是这个评论家就说我认为把这个天变黑解释为日食是不合道理，所以今天看真是不合道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